了解南昌，那个我也听过。
梦思机最好的，最好的用手机，梦思机大一大，然后啊，
那个五十首你的答案。
你的爱过于任性。
好，这首歌都是美声唱吧，不好唱啊。嗯，没关系，我们就祷告了。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已经回来到了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挪亚方舟这个已经是看完了哈。哎，在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先把经文读完之后，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八章的基本内容，来开始第九章。好，我们说创世纪是最难的是前面的这个六章哈。六章之后呢，其实就开始叙事性的就多一点。好，从我这里读哈，来这样的转，像 S 型的转过来，这样的我们把这个这段，这样的就是什么游行这样的，把它这样读完哈。原来我读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神流与人的血，看你们的命的，不是受世人。逃他的罪的，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把我引起的他的血也必然所流，因为神造人去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畜、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
神说：我与你们立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门放开云。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我过上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犯，它那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就要祭奠我，地上各样的血肉的。 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就是傻韩雅弗，韩是雅弗迦，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然而夜不他远，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叫住他两个弟兄，于是闪挪亚红马的衣服穿在上，肩上宝贵的金器给他父亲戴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愿神使雅各活着，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从此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
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把今天把这个，那我们说第九章注意了，如果你看到第九章，我们说大家能够看到，特别是在第一节经文里面，他说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什么众多遍满的地。那你记得这个经文在哪里出现过一次？在创世纪第一章哪一节？在哪一节？28节，对不对？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什么众多遍满地面，这里这地，对不对？所以要呢管理海里的鱼、空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什么哦。那还在那里提到生养的，在第五章，对不对？第五章在第4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什么
养女。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记得哈，我们说我们回想一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创世纪被称为什么起源之书，对不对？创世纪首先第一是什么起源？时间的起源，这是人类所面的第一个问题，要叫时间史哈，明白没有？时间的起源，上帝本来也没有时间的，上帝是没有时间的，是自由拥有的，但是他其实给人类的就是有时间的。为什么？因为人是被造的，创造者是没有时间的，被造的一定是有时间的，对吧？所以起初时间的开始叫时间的起源，神创造什么天地，就什么叫物质的起源，天和地是物质的起源，第三是什么空间的起源，在天地之间什么有空间的，所以叫时间的起源、物质的起源和空间的起源，这三大起源，这是第一节，对不对？从第二节还有哪些起源呢？神用6天创造了什么？所以我们要大家知道，我们一定要强调哈，所以第一节经文跟第二节经文是什么？是背景说哈，背景就在神六天创造之前，神已经有一次什么？有一次创造了哈，有一次创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说地是困居什么混沌，渊面什么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所以你看在6天创造之前已经存在了什么？地存在了，神的灵存在什么？水，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在6天里面有没有创造？6天里面没有创造这个，好，所以在6天创造之前已经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在不知道什么时代，神已经创造过什么
天地，
天地，对吧？这天地里面也存在着水，我们说水是生命的什么一个要素，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什么无论是当人造飞船那个什么那个载人飞船已经进入到月亮，对不对？可能再往远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什么无人探测机，对不对？到那个什么或者土星啊、冥王、木星啊，说他们说，当然咱都没发现有水哈，有水的星球呢， 就意味着有什么？这是液态水哈，不撞冰或者什么，但都没关系啊，就是有液态的水，就意味着一定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了。水里面孕育着生命的水的哈，这个是神，所以用六天已经创造了宇宙万物，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第一界创造的天地哈。地因为什么？地在六天已经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说在上帝创造六天创造之前已经有创造。已经创造了天和地，啊，现在呢，在六天里面呢，就创造了地球，以地球为中心的，对不对？我们说六天里面创造了什么？第一天创造了什么？光，对不对？第二天创造了什么？空气。第三天创造了什么？陆地植物。第四天创造了什么？
太阳、月亮、星星。
众星体，对不对？各个。宇宙的什么这个什么叫各种星发光的什么星球，对不对？叫
星，
叫太阳、月亮和众星，对不对？这个创造了这个空中的这些行星各种星球。好，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呢，创造了什么？哪些动物？空中的鸟和海里的什么鱼。所以第五天创造了空中的跟什么海里的，没有陆地的，大家就很容易记号。第五天创造了空中的跟什么海里的，就水里的。好，第六天先创造什么陆地动物，陆地动物包括昆虫、牲畜跟野兽，对不对？把牲畜跟野兽分开的哈，就是野生的叫野兽，人养那个什么叫牲畜，然后还有昆虫，这是。然后呢，这第六天先到了这些东西，然后第六天最后到了什么？人类。啊，这是六天的时候，这是所有的起源，你看到没有？这种看到的起源。然后紧接着，在创造人类之后，开始给人类什么起源呢？给人类什么起源？有个约的起源，对不对？说你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什么果子，可以随意吃，对不对？就分别上安那个果子什么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看到没有？然后我们会探讨约的问题哈，约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下。好，这是约的起源，上帝给人类有约，对不对？那后来这是约的一部分。那后来我们看到什么？还有什么起源？婚姻的起源，就神说看那人独居不好，为了造就什么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开始了婚姻的起源。对，这样是婚姻的起源，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起源？第三段什么起源？罪的起源，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哎，罪的起源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们留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人类犯罪这个世界是偶然还是必然的？人类犯罪是偶然还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对不对？人类犯罪这个世界是神所决定的，那罪与神有没有关系呢？罪就是与神无关的，这个有点挑战的哈。后来的人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新来前面来的那笔记，看看就人类犯罪这个世界是必然的，但是罪就是与神无关的，罪是人要负完全责任的，罪的起源，对不对？啊，这是当然罪带来的是什么？是死，对不对？那你说叫，当然你说有那种叫死亡的起源也有的，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那有人会说呢，哎，亚当亚娃吃的果子有没有死啊？灵魂已经什么马上死了，身体没死什么原因啊？哎，你把一根树枝从树上摘下来，对不对啊？你把一根树枝从上摘下来，树枝死了没有？死了，它没有生命了。结果呢，它没有枯干，对不对？当你把这个树枝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死亡了。结果呢，它需要过几天什么？就枯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树上摘下来，我们灵魂的生命已经死亡了，那身体呢，就像一个什么？摘下来的树枝还没有枯干，在走向什么？枯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他就讲了，或者刚刚我们回到原点了哈，就是人类犯罪的起源，对不对？好，人类就面临死亡的起源，对不对？好， 最终将来什么？死
的吧。
因为你吃的人必定什么？
死。
不但有灵魂的死，还有什么？
又是死。
这又是死，对不对？这是一个人死亡的一个概念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死叫什么？永死，对不对？那这另外一点，我们就好。这是顶尖什么起源？什么起源？救主的起源。刚刚杨子不是迫不及待问了吗？那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啊？亚当犯罪了，对不对？他被他面对死亡，对不对？他死亡了，那亚当夏娃有没有得救呢？所以神就应许说什么？说蛇要杀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后跟，蛇的什么？女人的后裔要扇蛇的什么头，对不对？他要扇女人的脚后跟，蛇要扇女人的什么，而女人要扇蛇的什么头，那指的是什么？女人的后裔是谁？
耶稣。
蛇是代表魔鬼，对不对？魔鬼把耶稣定了什么？扇了耶稣的什么？
脚后跟。
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所以神就把救恩启示给谁啊？给亚当夏娃了，对不对？啊，这个救主的起源很重要哈，这救主包括在了约里面的，约前面是一个给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对不对？给随意吃的果子，但神也给人了一个什么禁令，不可吃的，不可吃的那个不是自由，不可以吃就不能吃，但人得偏偏吃掉了。就犯罪了，对不对？那说完之后呢？刚刚杨子没问这个问题，说：“哎，亚当夏娃发现这是吃身露体，对不对？说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什么裙子，对不对？那能不能遮盖他的羞耻呢？”那个今天我看到他说，那个挪亚也没遮盖他的羞耻，对不对？他有衣服穿，但是喝醉酒的是赤身的，对不对？今天也跟这个有关系的，约有关系，吃身露体有关系。就亚当夏娃是吃身露体。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对不对？这裙子能够遮住他的羞耻吗？很快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们做衣服啊，
皮子
来做衣服，这是代表着什么？救赎，就是神说你要穿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后裔要击打你的头，这是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落实在一个施出是哪里呢？落在一个施在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发现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呢，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但是这个不能遮盖他的羞耻。无花果树会枯干，对不对？所以神就用皮这个做衣服，就是不但救赎这个福音传扬出来了，他这个救恩也落实在谁的身上？亚当夏娃的身上。所以神用皮子跟他什么做衣服，你知道吗？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挪亚时代就知道了，人跟动物是不可能残杀的。我们现在说皮子做一个很好，我杀一只羊，杀一只什么野兽来，对不对？很简单，对不对？那时候怎么能呢？那么人类跟动物是和平共处的，人跟人是不能杀，人是不杀动物的，动物也不吃人的，对不对？挪亚你看，挪亚一般都是带着一公一母，对不对？那些动物啊、昆虫啊，对不对？野兽啊，都进什么方舟，对不对？如果那时候互相残杀是不行啊，这不可能进方舟，对不对？所以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更是如此，就是包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到挪亚方舟之前，人跟动物之间是什么？是和平的。但是那就这就说明了，神竟然用皮子跟亚当夏娃做衣服，对不对？意味着他杀掉什么？杀掉那个羊，没有说动物是什么，但是我们说应该先是羊，对不对？那他要用皮子的作用，他必须杀掉什么？杀掉羊。那个是一个什么？那时候宰杀动物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献祭，不是为了吃，因为那时候不吃肉的，人是吃果树，还有蔬菜，这是果子的菜蔬，对不对？要结什么？还不结核的果子，对不对？所以那些什么人是不吃动物的肉的，是只吃蔬菜跟水果。但是神却用皮子跟亚当夏娃什么做衣服，对不对？所以亚当有没有得救呢？ 我们是自从亚当夏娃那之后，人就开始分成两个宗支派，一个什么？亚当生了一个盖隐跟什么？亚伯。盖隐是代表了罪恶的人，他没有门拣选，所以他充满了罪恶，所以他虽然也献祭，但是宗教，上帝不悦纳。啊，亚伯是神所喜爱拣选的人，结果因为他献祭被神悦纳，对不对？就看到了盖隐里面的人性的败坏，盖隐就生气，后来趁着跟他兄弟当时在一处的时候，把他兄弟给什么？盖隐杀了亚伯，你看到没有？但是这是世界总同志嘛，总是不信主的人逼迫信主的人，也不信主的人他有罪恶，对他不择手段，他把盖隐亚盖隐把亚伯杀了。所以盖隐的家谱有没有养呢？啊，今天问他叫挪亚生雅儿女，对不对？是盖隐生了，盖隐杀了兄弟之后呢，他生很多的所谓的有名的人物，这就成为人类的祸患，人类开始堕落。对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哪一章呢？你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章，大家注意第六章，你要看第六章。啊，应该是有很好，应该第五章。第五章你看到没有？我们说第，如果说第四章后半部分是什么？是代表该隐后代，对不对？就是十七节开始，第四章到二十五节是什么？在二十四节的什么？该隐后代就成为人类的所有文明，开始，我们不是讲了吗？就是一个大力士的男人叫拉麦，对不对？一边挽着一个挽手挽着一个装扮者，另外一个手挽着一个什么游手好闲者，他两个妻子哈，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亚大叫喜拉，对不对？我们说拉麦开始一夫多妻了，对不对？一夫多妻，拉麦是大力士的意思，一个大力士的巨人，左手挽着装扮着，右手挽着一个右手好闲者，两个女人，就是现今时代的写真。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男人就是什么要追求权力，追求财富，追求身份，追求地位，是不是？女人呢就需要美琳凯来服侍你们。美丽，对吧？要讲究什么打扮啊？当然我不说美丽凯不好哈，因为万一这次再度要做美丽凯的，不要被我伤害了哈。我并不是说美丽凯一定是完全不没有意义，不是的哈。就说我的意思就是用他说，女人们要做女人的生意好做，对不对？就是啊，就是要装扮打扮，对不对？还有呢，要不就游手什么好闲，那这种都是世界的一个坏。堕落一个方向，对不对？为什么很多女人说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为什么就可以游手好闲呢？也享乐了，也不用努力工作了啊，那还可以生孩子，生一个孩子还可以，你要辛苦一点，孩子也不生，那就享乐你的生活，就是喜拉，喜拉所代表的女人。所以呢，好了，再注意，我为什么让你重点看第五章的第一节？你注意。亚当后代是在什么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对不对？请问隔了多久？隔了亚该隐繁衍正好在末间，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把该隐跳过来怎么说呢？就是神造亚当夏娃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和什么样式造人的。那我们也讲过了，神的形象是什么？神是有理智、有情感、有道德意识，所以神也是给人类有什么？有理智、有情感、有道德意识，这个有没有？这个有，对不对？好，那神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这个都很重要的。创世纪，我为什么努力给你复习这些内容呢？因为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有几个，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奠定了所有圣经的根基哈。如果你信仰创世纪，为什么一到十一章是 所有整本圣经的解经系统要从这里开始的。如果你在这里都产生了错误，你解经一定会很多错误。你在这个经文产生了无知，你后来整个解经也是无知的。你在这里解经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那你将来的解经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你这里解经是什么支离破碎的，那你后来的解经也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整本圣经解释了支离破碎的。所以这个创世纪一到十章很重要。所以我们说神道亚当夏娃是道路，他的行样和什么样是道的。行样是指神具有理智情感和道的意识，神也赋予人有理智情感和道的意识，对不对？好，按照他的样式道是什么概念，样式是什么，神的相对属性。我们神有绝对属性跟相对属性，懂吗？神的绝对属性是什么？神是创造主，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是自由什么拥有的。神单单是一个灵，人有没有的？人都没有的，对不对？就叫绝对属性跟造人没有关系的。神造人按照他的样式造人，是跟他的相对属性有关系的。哪几个相对属性呢？神是公义的，我们要不要公义啊？神是慈爱的，我们要不要慈爱啊？神是信实的，我们要不要信实啊？神是什么良善的，我们要不要良善啊？神是什么正直的，我们要不要正直啊？所以很多就说神具有的那个相对属性，就找到他样式造人的那个属性。所以我们人，所以亚当夏娃他们被犯罪之前是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哈，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亚当夏娃是具有神的相对属性部分，他没有罪，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良善、正直，很多美好的怜悯，大家都有的。好，但是说了，当我们使徒亚王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还有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了呢？就没有了，堕落了，人就堕落了，人就变成我们大家要叫人不人鬼不鬼的人了。神造人本来是什么？亚当夏娃在没犯罪堕落之间那种堂堂正正的做人，对不对？结果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人就成为罪的什么奴仆，人就不再有神的形象样式了。谁？就该隐的后代。好了，那怎么办呢？那该隐是不是一直间堕落下去呢？就看到第五章，亚当的后代就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哎，注意了，这里为什么有前面这个概念？哎，先盖一下我们有没有认识人了，都不算人了，但没有是人，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人，就是盖一家。好，现在呢，谁要讲一个什么家谱呢？讲赛特的家谱，对不对？他说呢，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对，形象样式和自己什么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盖一能用这个词呢？不能用。该隐形象和样式有没有像亚当的呢？像上帝的呢？没有了。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哈。所以第五章是说，你看到没有？第五章说，你看，首先是第一节，当神造人的日子，要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对不对？好，然后呢，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人。这里面有几个词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第一、第二，神称他们为什么？人。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第二、第三，你看。亚当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什么？第三个设定，赛特家和盖特家有几个区别？第一，它的区别是，再次告诉你，亚当是照着神自己的样式造的。第二，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第三，亚当所生的那个儿子赛特形象样式和亚当什么？第四，就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这800年，并且生儿两女，有生儿有生有养，这个生养众多。赛特的家谱有生没有养，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四个区别。所以我们属灵的构造跟属血液构造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说一个人啊，没有被耶稣拯救的人啊，现在就说是罪人，没有不行，就是人不人鬼不鬼，是罪的主。他没有神的形象，也没有神的样子，他也得不到神的祝福。他跟亚当夏娃的样子不一样，还有呢，他也有神没有眼。那属灵的构造是什么呢？是按照神的样子所造的，他是得到上帝祝福，像个人样子，就是人。第三呢，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样子看什么？得到上帝的赐福，才当为人。然后呢，他说形象样式跟那些耶稣基督的样子也好，跟属灵的人的样子是相似的。然后呢，生而养。好了没有？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走的哈，就什么呢？这就是代表受血气的人类是罪的奴仆，不再像个人了，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罪的奴仆。然后呢，还有第二种人什么人呢？就是被上帝所拣选出来拯救的人，他们仍是延续了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的主像的形象，他不但有神的形象样式。他得到神的祝福，被称为人。还有呢，他也有像亚当夏娃的形象样子，就是、他真的还够大，就是呢，就继承了属灵祖先的形象样子，看到没有？然后呢，他们是生养众多，生养儿女的。所以这里呢，第五章就是什么？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分成两种人，而且不仅仅是越来越多。没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什么？第六章开始的，对不对？就是人类开始不断的堕落，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呢，生儿子能看见人的女子礼貌，就随意挑选取来嘛，为妻，人就开始堕落的越来越厉害。堕落什么特征呢？人类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呢，这就是什么？神要第五节说，耶和华第六章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积很大，众人所思想尽都是恶，耶和华就要毁灭人类。好了，这就来到第七章故事，对不对？第六章说，神就保全挪亚什么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得到拯救，洪水在地上整整什么一年，使得挪亚时代以前所有的人类都被灭掉。我们在多少年前，在洪水来之前的969年，神就宣告洪水要来了。为什么？因为挪亚的曾祖父，对不对？祖父吧，挪亚的祖父叫马祖什么？达拉，马祖达拉，叫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洪水要来，就是说在洪水来临之前的969年。神就宣告对那个时代的审判，洪水要来审判世界。那人信不信啊？没有人相信。只有谁相信啊？挪亚一家八口相信。当然他的祖先们里面呢，亚当的那个属灵后代都是相信的，知道吧？所以第六章这个家谱里面，第五章这个家谱里面的属灵家谱都是相信的。所以此章呢，不要记得啊，在挪亚的在赛特家谱里面那些人都没有被洪水灭掉，都被在洪水来临之前被主接走了。挪亚一家八口是洪水来临是活着的，神就拯救了这家八口人，把全部灭掉。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跟你分析一下呢？因为今天所讲的呢，大家来到了第九章，就是说，你看神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跟他们，你要不要生养什么？遍满了地。你看没有？这有研究的什么？这个第五章的那个什么？亚当属灵后代的家谱，对不对？那就是又见到了，他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该有没有的，该有和他们祖孙没有的，对，他们没有的。但是呢，上下的和引诺这个家谱就是什么？又提到了亚当的形象和样式，也就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哎，然后呢，其他人没有了， 就灭了，就又几百年就灭灭掉了，然后他灭掉了所有没有神形象样式的人，对不对？就挪亚一家有，对不对？啊，到了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孩子，你记得吗？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人，这不是应验了这句话？所以挪亚是被神赐福，而且被称为人。我经常问你不清楚的那些人啊，我说你做人做的怎么样？哎，他说很难的，他老说编不好。我已经遇到你老干部，退休老干部，哎呀，这个共产党堕落了，这个共产党的官员也不好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也是共产党退休的，知道吗？我说你呢？他说哎，他说不错，他真的没有什么贪污，他就退休了。他说我基本上没有贪污啊，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很讨厌那贪污的人，是吗？好，那我说好，那你想？你本来是不是想谈真正不堪不卑的做一个人呢？是的。或者你做到没有呢？他说其实我也没做到，他也没做到。为什么呢？他没信主嘛，他也没做到。我说其实你，他说我没办法，我生人在江湖什么，就没办法，因为我虽然不贪污，但我还是说了一点不应该说的伟大的话。那个国也有一个流血的地方，我没贪污钱，但不代表我都做人，我有的也人不人不说这些鬼话。也撒谎了，我就是嘛，所以我就干嘛就很闯红，对，世人都犯了罪，亏得三年怎么样？所以你因为你很正直嘛，其实你也是堕落的。那怎么办？怎么才能做人呢？怎么才能做人呢？就是从信耶稣开始，因为在罪恶里面，在亚当里面什么都堕落了，都成为罪人了，都开始变成罪人奴仆了。那怎么才能做回？做人的尊严呢，就是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人才能够重新做回什么人的样子。为什么？因为这人的样子是按照神的形象，是吗？所以人活着不能荣耀神。你这个人有没有是不是人啊？就不算是人，对吧？就是羞辱神的人，所以存在就没有价值了，所以神要把你毁灭掉，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有说什么神不公平，神不公平，神为什么让我们得救，让那些人没有得救呢？没有得救就本来就不应该被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荣耀神，就是死，他不死存在没有意义，明白吗？你我如果不是神的拯救，你存在有没有意义啊？也没意义，其实你知道吗？人只要没有被主拯救，活在地上没有意义的。所以你觉得神让野人死了就死了，说完为什么？因为他是要不能信主，他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救人嘛，明白吗？当然，谁叫你活着呢？你叫什么？你叫荣耀神，这样你活着有没有意义啊？那就有意义了，否则你就没有意义。君主说只能为主而活，对不对？这么看到吗？很伟大哈，创世纪这个篇章很厉害哈。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九章，我要跟你讲了几个点，你看到没有？我就串起来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这里面是神赐福给他们，神让他们生养什么？我感谢有神还有什么？我们讲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养没人教，就证明这个什么没有修养，对不对？哎，这个人有人生没人教，就意味着你这个人是道德败坏，对不对？没有家教，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要什么？要生还要什么？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化教育的原因，知道吗？你基督徒你生的孩子交给公立学校，交给无神论的狼去养，他们当然啊，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努力要把孩子不放在无神的教育里面，不要放在公立教育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生了给谁养啊？你就给夫妻两个像羊，生一个小羊放到一个狼窝里去了，这就变成什么狼孩？我们以前不是有个狼孩吗？对不对啊？他生下来就被狼什么叼走，对不对啊？就在那边在旷野，对不对？就生活几年之后，十几年，他几十年之后，这个人变成什么？变成狼一样，对不对？他变成狼一样，所以嘛，所以他已经没有人性了，没有。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基督徒为什么敬念呢？你要生你的孩子，你要什么？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育养育你的什么孩子？你不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什么不信主的人，无神论教育。对不对？那就是狼，是他说是谁做的？对啊，就是狼嘛，对不对啊？对吧？又不信你，唯利是图，高分低能，对不对？教育也变成产业化，对不对？老师也赚钱， 医生也赚钱，律师也赚钱，公务员也赚钱，全堕落了，全是懒，懂了吗？因为你说的不是以赚钱为目标的工作，你就完蛋了，对不对？连做生意的人，你是应该赚钱，但你也不能不择手段的嘛。赚钱，你做生意的人不择手段赚钱也是懒。
今天有个新闻说，贵州有个医院，做了100号那个医生和教授，就是他们就是没有病医到有病，还有口述。
哦，这是大懒，狗懒更多，全是懒，对不对？那抓到几个大懒做代表，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好。我们说这个对，还你看，谁你看什么？四福临挪亚的内容呢？你们要天眼众多，遍满了地，把地上的草多，空中的飞鸟都被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些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他。
手
好注意啊，就是上帝给人类立约啊，这是约，约是什么概念？哎，一般我们人立约是什么？怎么立约的？叫互加。平等互利的原则，对不对？还有这个，我们叫基础的约的概念，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约一个样，绝对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谁跟我们立的约，跟我们人立的约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立约，人的立约是彼此什么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对不对？而且双方来立约，对不对？还有中间有个见证人，对不对？有个好。那上帝立的约是什么呢？是单方面的，是上帝直接主动跟人立的约，是不给你讨价还价的。有的不平等，本来就不平等。神跟你立约是太平，明白吗？神跟人差别到什么程度呢？就神主动凭他单方面的主权恩典跟我们立约，是太平了我们，知道吗？越管他行吗？你根本不对，你太远了。懂了吗？就像哪里啊？就是你人就跟个蚂蚁立约可能吗？能不能相提并论啊？就人跟蚂蚁立约，你要跟蚂蚁立约，可不可能？你觉得笑话对不对？人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就像我们跟蚂蚁立约，比蚂蚁立约还要强。某个角度讲啊，就神跟我们立约，比人跟蚂蚁立约还可笑，还觉得天方夜谭，知道吗？因为神跟人的差别简直没办法差别，没办法比较的。好，我们说神与人的第一是神单方面主动的立约，第二神跟人是没有不是探讨，不跟你探讨的，神只是把他立约立出来，你要么遵守，要么你违背，违背你要受到惩罚，遵守你就得到祝福，这是上帝对人的一个检验。所以我们说立约就是什么？你要什么？你违约会有什么责任吗？你什么？你遵守合约有什么祝福吗？对不对？代表我们这个是共同的，对不对？合同里面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跟人立的约跟我们这个人的立约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立约是它是一个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是双方认同的，是有一个总裁机构在中间，对不对？有法律的转钱在里面的。但是神跟人的立约是不一样的，是神单方面的凭他主权的恩典直接跟我们立的约，这个约。完全人是被动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定很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你看，人要生养众多，这个在亚当夏娃时代是有的，对不对？到了该隐时代有没有的呢？他们的人类没有的，对不对？但是到了挪亚时代有吗？你们要生养什么？众多，这个是第一点，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了？他说，地上的走着空中的飞鸟都变什么？惊恐惧怕你们，那这样一些昆虫，并还有一些鱼都交付你们的时候，什么意思？就看神给人类，以前是什么呢？人跟那个人是修理抗有什么伊甸园，对不对？人类就是给动物起了名字，对不对？但是动物怕不怕人类呀？不怕的。但是人类跟动物是美好相处的，那现在开始改变，改变什么呢？就是人跟动物之间开始人要管理动物，人开始给动物。动物开始被人类管理，好，这是对，好，这是第一。我们说，第一就是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地下的昆虫、野兽都开始被人类管制，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内容啊，就神跟亚挪亚立的约里边，第一是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知道，因为以前的人类已经什么， 神创造的那个人类基本上就毁灭了。神这次不是创造，是存留了新人类，明白吗？所以亚当亚当是祖先，但是知道所有人的祖先从哪来的？是从挪亚来的。已经不单是亚当的祖先一定是对，因为亚当是挪亚的祖先嘛。但我们要知道，再往具体的讲，亚当祖先已经够大了，因为亚当很多祖先被灭掉，后代被灭掉了。我们讲呢，我们说我们就是挪亚的后代，所以现在整个人类就是挪亚的后代，也就是就意味着人类重新开始。把这个平台呢，又不像第一次亚当被造的开始，我们是被造的祖先，生了子孙后代之后，大部分的祖先被灭掉了，甚至留了一家八口，人类就从这个新存留的新人类开始繁衍新人类。所以你说人的始祖是亚当，现在的人类的始祖是谁呢？祖先是谁呢？挪亚。好，挪亚第一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有这个亚当夏娃同样的命运，对不对？要繁衍人类。第二，望动物要惧怕人类，形势有没有改变？
改变。
第三点，凡活着的活物都可以做你们的什么？食物，这是什么？这是人类的更重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哎，人家开始吃动物的肉。好，有的地方你跟我就提这个问题了。哎，我们只吃什么？蔬果，对不对？只吃蔬菜和水果。你偶尔，或者你说早餐还可以哈，但你不能用这个理论说，人类之前是只吃蔬菜水果，所以我们后来坚决不吃肉了，只吃蔬菜水果，这个对不对呢？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自从人类发展到挪亚之后，对不对？神也把动物的肉吃给什么？因为你毕竟已经犯罪的人类，你不是没有犯罪的什么人类，所以犯罪的人类呢，那你就需要什么吃肉的？你完全不吃肉呢也不行。所以呢，上帝呢就告诉我们，在人类犯罪之前，人类确实不吃肉，但你不能你不能不要犯，没人类没犯罪就行，懂了吗？为什么你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呢，始祖还得经过了挪亚时代。已经把动物的肉吃给什么人类？好，这是第三个事情哈。大家注意呢，这个什么唯独肉带着血，这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什么吃？这什么叫什么？表示什么？上面叫保护生命，看到没有？保护生命的。你看，谁让我们人类生养众多？第二，谁让动物惧怕人类？第三，神把动物的肉给人类什么？第四，神却保护生命，什么生命？叫人的生命。血代表什么？他说不可动物，不可吃动物的血，就是是不是对动物有仁慈的，不存在人肉呢？因为你把动物杀掉，对不对？那不能吃动物的血，有什么意义呢？你把动物的血，动物也杀掉了，血怎么样呢？其实他是用这个血代表生命。就是你不可以吃什么，这就是贪恋。你看，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被讨他的什么罪？就是他见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呢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看到没有？就是人你看什么？就是上帝有什么敬畏了，人也不可以杀人。你记得没有？记得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对不对啊？那个不好的家伙里面全都给他一个什么定规说杀该隐遭过什么十倍，就是说虽然他杀了他兄弟的血，按照那个应该什么杀人要偿命，对不对啊？那该隐把亚伯杀了，应该把该隐什么也杀了，是公平的嘛。但是人其实说没关系，要存留该隐的性命。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一直告诉人的生命，无论他信不信主，你都不可以人为伤害人的什么人命。这是在给挪亚所启示的这个里边很重要的这个第四个内容哈。第四个内容，我们说第一，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动物要惧怕人类；第三，要吃动物的肉；第四，不可杀人，不可以流人的血。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动物的血的原因是，让你想一想。你想我不能毁坏人的生命，我不能杀掉人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说杀只狗杀只鸡杀只牛都没问题，对不对？杀个人呢那就麻烦，所以你不可以杀人，就是这个原因，不能把人杀掉。好，这是这个内容。来看第八节，所以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构起什么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些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反正帮助你出来的活物立约。好了，这边终于提到约了吧，前面他没有说，但是已经给人类来四个内容，我的预告，我要跟你立约，立约里面再讲什么呢？对，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边的国，立约的永远是有记号的。好了，这时候呢，神就把他把这个准备把立约给分起来，懂吗？就是好，你们要伸延更多遍满地面，动物要惧怕人类，人类是动物的什么肉，然后人类是不可以不先杀人流血，然后呢所以人跟万物不再被洪水所灭，这是第五个很重要的内容，对不对？第五个重要的内容，人不再被洪水，就说宇宙万物啊不再被洪水毁灭。我们第一次想毁灭人类用洪水，接下来想要毁灭人类用什么呢？用烈火，你得记得啊，这样用火来毁灭世界的哈。第一次是用水，第二次什么？就叫水火不侵，或者叫水火不相容，对不对？就说水火都有，都可以有杀人的。其实这个是这样，将来大面积毁坏人类，要不就是水，第一次，第二次就是什么？火杀掉毁坏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奇妙哈。啊，一样的，水厉害，水跟火，上帝第一次毁灭人类就用水嘛，对不对？挪亚是用，是在用洪水毁灭人类。将来他说，我跟你们立约，我不再用水，我要用什么？火。啊？对，那到时候我们再看啊，这个呢，好，这个时候呢，那好，这个约本身内容就是什么？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啊。这个预约的内容有五个内容，记得吗？这个内容要记得好，要伸延东东遍满地面，第二要动物要惧怕人类，第三人类是动物的肉，第四人类不可以互相残杀，第五神应许这不能给人类的好，应许给所有的所被造的万物，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活物，我当然没有说用火啊，这里我就是加进去的，对不对？加上要就是神就不再用洪水毁灭什么？灭绝活物，对不对？你看，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对不对？就是说，不再等待虚心的水灾还是有的哈，虚心的水灾是有的。当然还有什么人为性的水灾，那就糟糕了。以前什么泄洪哈，就是把什么防洪堰，以前我记得在文革前期，河南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就什么把那个堤坝给打开，就淹死了不少。因为他保住那大城市，要保住一些所谓的他们认为有影响的人，把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人，他可以定了半天也不可能，就不通知他们就算了。夜里边把洪水那个啊大堤坝一打开，好，把几个人淹死了，就发现掉了。还有个那个浙江那个叫什么湖啊，就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地方叫哎，我忘记了，我以前住那个地方，那个底下全部是以前的县城，就是都在水底下。很有名的是叫什么？杭州郊区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湖啊？我以前是啊，不是，反正杭州的郊县的有一个地方，那地方全是湖面。后来他们现在挖出来底下很多的原本那个县城啊，被整个淹在水底下，房子都有的，还有很多的东西，电器都有的，现在这样现在可能被水淹在那个底下，都在淹在那个底下，很厉害。好，所以神水毁灭了以前的人类，但是现在不会说还会有水灾，但是不会说整个有洪水来毁灭所有人类，不可能。好，对，当然这个大家我们不仔细看，就是他说约的内容都做完了，对不对？要把它包装起来，叫什么呢？你可以跟他包装礼物就怎么样，会用个包装纸，对不对啊？把你包装的时候他会做一个什么，或者绸带，对不对啊？用个形状或者一朵小花，对不对啊？你看上帝把这个约把它整个拿好了，怎么样？用什么包装袋呢？彩虹， 还是没有啊，还要把这个传开。杨姊妹，来，来送给你的一个礼物，上帝给你一个礼物之后呢，把它做的约的我们约，对不对？把它贴好，包装好之后呢，然后用什么？用什么？来，我送给你做一个什么最珍贵的礼物？什么？彩虹谷预约的记号，看到没有啊？神很厉害啊、哦，神很看他的儿女啊、哦，神他爱我们，知道吗？你算老几啊？上天送一个礼物给你，这个礼物又给你祝福，对不对？那包装好了，他送给他什么？还有个彩虹做什么？给你记好，对不对呀、啊？哇！
宠爱。
你收到任何礼物都不会，你收到这个礼物什么？
这个是
彩虹，
真的是。
你能创造人民无价值宝，对不对呀、啊？这个彩虹人能不能做出来的？
这个是
创造。就是上帝伟大的造物主，他那说我用彩虹来这个包装，哇，给你把大自然当成一个包装带给你，对不对呀、啊？人类真的是很能服。看到没有，上帝看人类多么宝贵，对不对啊？但人生偏偏不是抬举，看到没有啊？气绝神，人是抬举，看到没有？所以人活着不能荣耀神，还有活着价值吗？确实没有意义。所以在我眼看，对我当然人杀人是不应该的。但反过来讲呢，有那边觉得上帝为什么容许一些人杀了另外的人？我认为这个也正常，认为抬举就是。就当然不说你冷漠，不知道你不要杀人，对不对？那有人问了，因为他不能了人死的人，什么？活着没有区别。相反呢，有的活着很糟糕，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呢？上个月说，每直接给他用什么？说特朗普宣告好像八个大帝什么，斩首行动把他什么，不是干掉了吗 ？ISIS 那个首领，对不对？就被处死了，对不对？那从此怎么？那为什么呢？那感谢他吧？为什么？因为他活着什么？不断的杀人，不断损害别的生命，就他被干。善总有他的工具，对不对？就把他干掉了。
而且他不信主。
他不但不信主，但是
伊斯兰。
他不但不信主，但是专门杀信主的人，专门杀，不但杀就杀所有的反抗他的人，他就杀了很多，杀了很多人。所以这样的人，那应该被处死，为什么？用上帝的手要把他处死，为什么？因为他会做他这种。当然我们人，我们普通人干不了他，那也不去干他，干掉他，那上帝有，当然来行动。
上帝要传递。
对呀、啊，所以我们感觉到，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什么呢？在第九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挪亚之约，其实为什么从西方考察当中拿出来，知道吗？因为挪亚这个研究是什么约？亚兰之约。亚兰之约是最重要的。然后什么亚当之约之后就是第二个约是什么约呢？就是挪亚。挪亚之约为什么忘了当时？因为挪亚就是包含在亚当之约里面的，他是把亚当之约什么，他是把它延续下来，是所以挪亚的还是还有什么，他是在整个人类，看到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亚当挪亚之间所有的人已经被灭了嘛，所以这神他是在画口嘛，所以跟亚当也是一样的，亚当好开始夫妻跟他立约，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啊说说啊说赚的果子给随意吃，但是外面上树的果子吧，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月，那后来呢？亚当上发了之后呢，说女人的后裔要扇你的脚后跟，你要扇女人后裔什么？女人后裔要扇脚后跟，你要扇女人后裔的头，这个约就完成。那这约就延续到挪亚时代呢？人类的罪恶破坏这个约了怎么办呢？那神不会被你破掉的，神用什么？就用洪水毁灭人类，拯救挪亚一家，延续了亚当什么？对，亚当之约是延续的，只要生养众多，但是也有所改变，人跟动物彼此要有彼此的争当，动物害怕人类，然后呢，人类吃动物的肉，然后但人却不会什么互相残杀。到现在为止，如果没有这个约就完了，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个约，世界还存在吗？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始杀了，是不是啊？杀了之后就可能就一个人活着，那个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为什么？实际上就你一个人活着，你有意思吗？你也该死了。如果没有这个约，你就完了。人类简单就是就互相残杀，知道吗？现在人也互相残杀，然后大家有底线，对不对？啊，至少你不可以公开去杀人。
是不是各个国家的法律可杀人不是？
都是不可，对呀、啊，就杀了别人的道德律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不有人为了保证存在暗中什么杀人，他知道他是不道德，还是良心会，对吧？是上天保护人类的一个底线嘛， 就你还是可以烂而无辜嘛，这是人给普世的价值道德观里面还是有的，他不可以践踏人的生命，就是嘛，从诺亚嘛之约里面来，你看到没有，诺亚之约很伟大的约，他延续了亚当之约。好了，神就用，所以我们圣经用什么？这里面有红色的，对不对？哎呀，神就把这个约给立定之后呢，他用彩虹做了一个包装起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记号。你们看到天上的彩虹，你要感谢神没有用洪，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所以你我今天还能够存在，你还有信主的机会，对不对？你的爱侣还有信主的机会，那基督教不再来。那你不会改变人类要被什么？那就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火的审判，那就厉害。七月就要告诉你了，烈火审判就是。求主怜悯。好，我们这个把它看完就结束哈。在第九章最后呢，好，这里呢，我们说九国的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我讲第九章的一到什么十七节之间，我讲的什么很宏观，对不对啊？如果用这个概念呢，那就光整个人类的，所以你不能讲的微观，不能讲的太零碎。懂了吗？就是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这个远古史，或者我们人类的先祖史。好了，到了，现在把这个焦点啊，镜头要缩小了，缩到哪里呢？聚焦在挪亚啊！你看第十八节，求挪亚，求帮助挪亚的儿子就是什么？
闪、
韩、雅各。特别注意，韩是迦南的什么？
比
如，好了，我们来看。这是挪亚的三个孩子，他们后裔分散在全地。好，挪亚做起农夫来，在这个葡萄园就喝醉酒了，就赤身什么肉体，然后呢，结果呢，他用了什么词啊？用了什么词？迦南的父亲敢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在那个迦南好委屈哦，好无辜哦。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提到迦南的父亲什么韩，就是呢，他看到父亲赤身露体呢，不但没有遮盖他父亲羞耻，反而出去告诉哪个什么哪个弟兄，而哪个弟兄反应就不一样了哦，弟兄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对不对？把用衣服把父亲遮盖都给我出来，结果呢，父亲醒了之后呢，就祝福到什么？你看亚诺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就说。迦南单受咒诅，并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就说耶和华闪的神竟然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和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什么奴仆。这时候来了，挪亚喝醉酒了，结果赤身露体，那赤身露体在这表什么羞耻，对不对？人的羞耻，对不对？结果呢，就给他们老二。韩，对不对？他不叫韩，说迦南的父亲韩，对不对？就没有这个父亲的羞耻，反而出去告诉你两个兄弟，就两个兄弟是什么？倒退着进去，用衣服把父亲的这羞耻遮盖了。结果呢，韩就被揍，被他父亲揍了。哎，闪和雅弗被揍，而且也是说迦南做。闪的奴仆，迦南也做什么？雅和的奴仆。答案就是后来什么？就后来的什么？以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对不对？迦南七族的人，神要本来以色列希伯来要把迦南人赶进什么？是灭绝进境，迦南人被救。当然后来以希伯来没有把迦南人灭绝殆尽，对不对？存留了一些迦南人，对不对？同时就给以色列做什么？做奴仆。
迦南美地是这样
的。对，就是神把迦南是迦南建了迦南的势力，希伯来人做他们的地方，成为他们以色列国，全赏赐给以色列人。甚至那个地方当时就是迦南人。所以后来神把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孩子什么进入什么迦南地嘛，那后来一直都没有把迦南地之后呢， 摩西也后来就带这个去埃及嘛，后来就到约书亚他就占领了嘛迦南地，对不对？约书亚就是后来没把所有的迦南灭绝嘛，就成就一些迦南的性命，迦南就成为他们的挑水劈柴的奴仆，就是这样来的哈。好了，那边呢人说，哎，那这样的话，迦南头部怎么老是在迦南呢？明明是他父亲刚干的事情，跟迦南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特别声明他说了，看到吗？那他怎么提到的？介绍班长兄弟是怎么说？他说，弄出诺亚方舟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伯，韩是迦南的什么？这里埋下一个伏笔，韩是迦南的父亲，好像迦南这个名字变成了对手来，为什么？这个没有道理。迦南是个先咒，
父亲做了错事，
不是因为父亲做了错事，不是，就前面他不是先说父亲后来有这个儿子，那没有讲他做的错事，已经讲到这个儿子的什么名字了，对不对？迦南，你看在第十八节说韩是迦南的什么父亲，那二十三就是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吃身，就到外面的是就到外面告诉他里面什么事情，对不对？那应该是什么？要不咱还是迦南，对不对？他就把迦南放在什么？
看
到没有？
那时候迦南出生了
呀？可能出生。但无论如何，这个跟迦南本身没有出来。
是不是应验那句话，就是说父亲是帮助他儿子的羊让拴倒，就是就没有
这个都不是，这个我们不敢说这个话，但是这个，但是。这话是反过来说，是父亲是从那家做到，但是不会因为父儿子就讨伐什么父亲的罪，对不对？那就不会这样的。这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概念呢，你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迦南就是被神所咒，就神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叫谁叫谁干预谁是什么干预，所以迦南就是神所咒。好了，我们要记得，你记不记得？这就我们说了，闪是什么样的祖先啊？
希伯来人，
主要今天的什么人？他们说就是亚洲人为主的，包括了中国人、犹太人。大家后来看，犹太人就是闪的后代，犹太人也好，还有亚洲我们这些，他们说其实中华民族中国人都是闪的后代。好了，那现在你不记得我们过来不分什么美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为什么就神到一年呢？亚伯侵略闪，就说所以闪是有地盘的，对不对？闪本来是什么？是有很多地盘的，亚伯他专门侵略的。
那欧洲是不是？
对，欧洲的白人，包括美国人、新加坡人、印第安人，对不对？把印第安人这几年感恩节不是？可能就是都是有人是支持美国感恩节，有人反对美国，说美国什么把印第安人什么把人家印第安人地盘占领了，对不对？说讲农夫有蛇的故事，就是本来清教徒进入了，当时进入了北美大陆啊，差点活下来，对不对？本来是一个印第安人的这个酋长部落，对不对？教他们在北美生存的能力，结果没到这个白人真的生存下来了，后来叫什么叫欺压什么，把印第安人给杀了很多。他们就这叫恩将什么？从人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因为本来你是侵略了印第安人，但是你要从属灵角度来看见啊，什么概念？神已经定规了，闪他有大的地盘，薛你看对，愿神是雅和扩张，使他住在闪的什么？帐篷里，闪是有大量的。有一个疆界的，亚伯是专门侵略的，这怪不得。太平洋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一带，对不对？在太平洋上有什么？有夏威夷，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就是美国占领的，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在很多地方，你看那个韩国，他们也说地方当时对吧？那中国在八国联军，对不对？啊，还有呢，香港其实有很多的人，对不对？给英国占领，对不对？那好了。所以亚伯是专门侵略的，
就是亚伯是什么？
对，白人为主的，英格鲁、英格鲁萨克森人，就是在这个北美大陆那帮人。
那
包括北欧海盗，包括了英国什么八国联军列强来侵略吗？包括美国那边也是吗？也是欧洲人去的。
那加拿大是非洲
人？对，主要是黑人。不不，他的父亲叫韩复，黑人是其中一支。
50的黑人。
祖师是黑人，那么是从韩出来的，就是韩里面的一般人，黑人是他的一支，是从加拿大出来的，就是古世人，就是黑人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看到呢，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说白人总是侵略什么闪的后代，所以他是寄居在闪的帐篷。其实闪呢，地域辽阔，有疆界，然后呢，亚洲的扩散的侵略，韩是做奴仆，迦南人是做奴仆，这就是整个上帝所设立的世界的格局。所以呢，大家怎么看呢？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然我们中国一直在这个欧洲列强什么？到现在为止，对吗？最近对美国怎么总是这样的吧？霸权主义，对不对？到处侵略，还到处挥舞着大棒，对不对？不服气，对不对？然后呢，很多这个国家没有办法，你服气也服，不服也服，就那么简单。哎，你不服我就制裁你，你怎样硬一点也没用。好了，他是什么？包括。前不久，我连我的那个我妻子弟弟也跟我，他也姓朱，就跟我那天也是实名跟我讲，美国人很糟糕，白人很糟糕，特别是最早最早欧洲大陆的人很糟糕，因为他们是什么北美新大陆，对不对啊？那就是把什么把印第安人嘛给基本上灭绝掉，对不对？后来保全一些人，后来一百多年本来是印第安人，本来把他当领的，然后把他们欺压，最后呢？一直过了几百年之后，美国代表立国之后，才有人来通过什么容许印第安人的一个平等法案，才给印第安人一个合法，变成你把人这样变成占领了，变成别人还不合法了。等过了美国立国大会之后，就有很多人起来为印第安人鸣不平了，就终于通过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平等法案。所以印第安人更不舒服了，知道吗？你来占领我的领土，变成我是什么？没有平等的权利了。后来那美国人嘛，包括解放黑奴宣言，对不对？林肯，对不对？对不对？南北战争一个黑人奴隶的问题，那印第安人的这个身份的问题，那现在亚裔人呢，到了美国人又面临问题，对不对？所以都是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呢，无论如何感谢主，就是呢，我们基督徒要什么呢？要有更大的眼光看，上帝布局这些布局的。
那印第安人。
他可以算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印第安人可以算闪的后代，你再去查考，有机会去查考。印第安人啊，像我们中国这个印度人啊，还有什么这些亚洲大部分的地区，应该是都是闪的后代。犹太人也是。
以色列人不是好像不一样
的，
以色列人
是
白人的欧洲
的白人。对，但是呢，他这个闪到的也有白皮肤的，也有黄皮肤的，也有棕色人种的。印度的人算什么人种啊？他可能黄皮肤也不是，黑人不是黑人嘛，算棕色人种。所以呢，他也是的，就是他皮肤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就像韩那里面有黑人也有白人，也可能，他不完全是黑人，古时是黑人，那里面也有其他人种。但不是说呢，我们明白呢，就是神的布局，这布局什么？就是闪是什么？你看，就像一挖闪的，它是应该称重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什么奴仆。看到没有？世界格局就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从基督教要从更高的境界看，这属灵的人可以看到万物，人却不能看透他。所以今天你要听我这个讲，这一次解经呢，你的眼界就太高了，你有世界格局了，或者是你有宇宙格局了啊。特朗普可能有点世界格局，中国的没有了，中国的搞这都是什么？这个中国这个土地的格局，想搞世界格局可能不行，他的眼睛永远不开阔的，因为他没有上帝的灵，没有上帝的启示，对不对？连上帝的话语都不承认，对不对？他一定是鼠目寸光。特朗普可能有点世界格局，但是特朗普在信主的，都听我讲到呢，可能就有宇宙格局。 当然他有他的牧师，他当然有他的牧师，就看他怎么样讲，是不是能够更全面去说一下。今天以我那个宇宙的宇宙为什么？第一，神第一次用洪水毁灭人类，神跟我们立约了，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神再用什么？再用烈火来毁灭整个宇宙，这是不是宇宙格局啊？有。然后呢，世界格局什么呢？就是闪，它是正常的生活，寒是亚是侵略的，常常侵略不同国家的领土，继续战争。看到没有？侵，你看欧洲列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靠侵略，靠侵略，以前嘛，比如说非洲，非洲是不是有很多什么？是不是很多是法国殖民地啊？对不对？要不你西班牙殖民地，对不对？你看，你说要么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意大利殖民地，另外一个墨索里尼、第三代德国就被搞定，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国家讲法语的，南美很多国家讲法语的，对不对？非洲很多国家讲法语的，对不对？那还有一些讲西班牙语的，有什么西班牙殖民地、葡萄牙殖民地？哦，我们是葡萄牙的，对不对？后来被殖民地，那英国什么？香港被英国统治，那印度基本上被英国什么统治很多年，对不对？澳大利亚是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算谁的？联邦国家，对不对？都是英国主义，免费英国统治。看到没有？这都是什么？亚伯人士在那闪的帐篷里生存的。
那个日本人，
日本他其实他没有山丘啊，他没有，他这么小的地方没有办法的。他是吧？他是、哦、一段时间侵略，很快就被搞定了。那个没有，那不算一个，他不算一个侵略者。他就是想后来很快就被搞定了。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要到第九章，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什么？整个的以挪亚开始了人类的这个新的开始，所以它延续了亚兰夏娃之约，亚兰之约。但是呢，它有所不一样，它总的是一样，就是生养众多。而且呢，都是靠什么？它的后来必须靠什么？靠着弥赛亚的救赎，使得人类能够很好的生存。大家对这世界格局确实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开始把什么？把十章和十一章会一起看完。我们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一个就叫人类远古史。十二章就开始不一样，十二章叫希伯来民族史，从十二章开始完全不一样。一到十一章是最关键的，是很困难。不同的神学宗派对一到十一章解释是不一样的。解释不一样导致后来的怪不得很多宗派的产生，知道吗？很多宗派的产生因为跟一到十一章的解释不一样导致走进宗派。所以特别今天第一次来的人要继续往后查的人要去参加了，有机会你要跟前面的那些其他做笔记的人去看看，因为一到你或者你问你有思想没有，你可以来问，我们可以探讨，要把一到十一章要整理得很清楚，你后面的信仰的根基会越来越好。或者一到十一章的理解有偏差，有错误没有办法，有无知会导致你更多的无知，懂了吗？我们说叫千里什么肢体呀，会与以学，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有一个错误的东西，你后来很多的重疾你眼睛就会出问题啊，这是错误。但你说我没有错误，无知，无知会带来更多的无知，所以关键你的现金啊，你信念是什么？糊里糊涂的，你信主多少年了？我信主十五年了，怎么样？我还是什么都不太懂，没关系，反正我正常礼拜天做礼拜就好了。我其他什么都不懂，那么好了，你信不信的？一辈子还在婴孩阶段，可不可怜啊？那就可怜了，那你没有养啊？你去关心了吗？没养，知道吗？如果你的孩子一年也那么大，两年也那么大，三年也那么大，五年也那么大，八年那么大，你着不着急啊？那应该着急啊，你的孩子哺乳啊。对不对？肯定看医生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你的孩子到十几岁还那么大呢？那你去找医生就不正常了嘛，懂了吗？但是我们属灵生命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是这样的，属灵的猪，是不是信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甚至还不懂，不懂也无所谓吧，被找上活着，那你麻烦，懂了吗？这就是你们来查经的意义所在。上帝要说，明白神的真理，现在不是一个大脑的装备。这个生命的存在，对上帝的那个敬拜，越来越看到上帝多么的伟大，比你想象的什么伟大，比你以前知道的伟大还要伟大。你越学习真理，如果真的生命的学习真理，发现上帝的伟大超过你想象的伟大，懂了吗？你以前那个想看看的伟大，还是一点点而已，对不对？所以要经历 你就你的身体嘛就不断的长大，你就敬畏神的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知道吗？你知道怎么为什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挪亚之约，让我们来继续思考上帝对人类的这个看顾。主啊，你容忍那些哪怕是罪恶的人类，你容许他们的存在，给他们有普遍的恩赐。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赐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因着我们祖先犯罪，人类还是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人类。但是你忍人，存着他们心。但是，你存着他们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的儿女们福音，是为了主你要继续拯救你的子民，透过弥赛亚的救赎，透过女人的后裔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你保全了亚伯拉罕、亚丹、夏娃，保全了赛特、以挪士的后代，成为你的见证人。你最后保存到挪亚时代，你把所有之前的人类全部毁灭，却保全挪亚一家八口来繁衍新人类。主啊，你还得给他们坚定你跟亚当、夏娃所立的那个约，具体到挪亚时代。把这个约继续的坚定，继续的具体，要我们伸言工作。这个伸言中的真的不是伸言这些罪恶的人类，那是伸言属灵的后代。虽然人类总是邪恶的人类是超越属灵的人类，而上帝呢，让你不要要毁灭这些罪恶的人类。谢谢你，你就保守你的儿女们前你眼中的同人。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让我们的挪亚成为我们的祖先。你使他们伸言中都遍满地面，你使动物惧怕人类，使得人类能够更好的生存，你也把动物赐给肉赐给人类吃，使得人类也能够更加的享受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也保全人跟动物之间，虽然动物惧怕人类，却保全人类的生命不可以被屠杀，人不可以杀人，动物也不可以去毁灭人的性命，否则他们就会追讨他们有人血的罪，所以使得人类能够不断的被繁衍下来。我们赞美，谢谢主，你给我们第五个祖先的一个应许，就是不再用洪水毁灭所造的所有的活物。我们赞美你，你把这五个约的宝贵内容赐给了人类，使我们人类能够延得以繁衍。到今天我们赞美，特别是感谢主的是，你看着儿女们为宝贵，在这些人类当中你拣选一小个属于你的人，成为眼中的同人，你把彩虹放在空中，成为立约的记号，赐给你历史历代的子民最美好的礼物，使得我们这些我们得救的儿女们能够知道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坚信弥赛亚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孩子。多少谢谢，我们不再是迦南的后代，我们却是你上所喜悦的孩子。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挪亚的生的三个儿子在你所命定的那个旨意当中开始延续发展，我们开始了这个人类历史的进一步的不断的繁衍，一直走到今天。上帝，你在人的当中掌管了这个世界，掌管了人类历史，是吧？虽然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明白，但是你永远做得为王。我们谢谢你，你永远调度万有来为你的儿女服役。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学习圣经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完，继续用第十章向下查考，继续看到上帝在人类的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更加看到上帝你自己的心意，就让我们相处在你的面前，就你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值得我们敬畏的主，让我们去越查考圣经，越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更好的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好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让人生充满了意义， 我们能应对人生带来任何的不理想的情况，我们都能从主的角度来看人生，从主的这个角度看世界，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家庭，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不是属目甚观的，我们不是过一天两日的，我们是有宏大的上帝那个蓝图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提升。我们活在的世界都不是这个世界，既不为这个世界所消灭同化，我们却能够来迎接这个世界，来挽回这个世界，与主同工，我们人生境界被扭转。求主的帮助，我们给团体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开始让我们生命被提升，让我们属灵眼睛被打开，就是创世纪祝福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到我们的人生，祝福我们每个地方所在的家庭，所在的教会，所在的服侍的机构，所服侍的那个哪怕是非信徒的公司，不是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能够因为我们的基督徒带来的包括盐和光的功用，来荣耀你的名，提升我们，保守我们，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提醒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